八章第十七节，祭司儿女。这儿女我们要稍微再讲一下，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神的儿子，这是被神的收养，就是其实我们是养子嘛。就是当然就是创造来讲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是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永恒中就是上帝儿子，我们是被创造的，而且我们是在创造之后堕落了，然后重新这些重新再被上帝收养的，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被收养成为他的儿女，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会成为得到上帝一切要应许给我们的祝福啊。十七节，既是儿女，就是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儿女和后嗣有什么不一样呢？也严格说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他在这里用了不同名词。我想特别讲到后嗣是继承产业的，这名分都在他其中的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些话都是我们再一次去想，这个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包括受苦是一定发生的，也一定得荣耀，是不是一定发生的？是一定发生的。但是也我们也需要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否则这一定发生的，在我们人这边来看，也常常就好像没发生了。我们缺少信心，然后我们没有不愿意跟他一同受苦，我们不愿意顺服信靠他，那么就在这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又好像得到拯救了，我们又失落了哈。下面是就是我们越来越进入罗马书里面，很动人，但是也是非常感慨的哈，感动的吧。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好，那我们应该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不管是外在的苦楚，或者我们说的我们内心，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身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苦，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这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信了耶稣常常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比你没信还不好，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信神还这样，那你不信神都不抱怨这个，怎么你信了神反而抱怨这个了？当然我知道理由，就是神既是全能，他应该保守你，再加上那么多的应许，好，这么多的应许，神会拯救我们，但我们不能够否认，在整个圣经里面，神的儿女固然得到拯救，脱离了一切罪恶和罪恶的刑罚和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仍然一定会有这些苦楚。这些苦楚，冯先生也不愿意讲成是在罪恶权势之下，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分开。我们信主就会有这些苦楚，这些苦楚，你要说神给我们磨练也可以，我们还经历很多难以解释的也可以。但总之会有，只是我们要得胜呢，我们前面有讲到得胜的一些姑且说条件吧，或姑且那个状况，就是因为在圣灵里，是因为凭着信心，是因为靠着圣灵，是因为靠着耶稣，不能靠着律法哈，不能靠着自己的肉体。那这里呢，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将来，不是过去耶稣已经做了什么，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话直接正确的翻译是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就将来你要看到那非常美好，这里你可以想到摩西希望看到那个荣耀，不管是那地的荣耀或耶和华的荣耀，他想要看到，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是这未来的美好有没有让你看清现在的痛苦。哎，这又是基督徒，这非基督徒都知道的，你要牺牲现在的玩乐，好叫你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将来就很幸福快乐；你要牺牲现在的肉体的懒惰，就去跑，跑得汗流浃背，为了让你将来长期的身体能够好。我们都知道，不要体贴肉体，如果为了将来一些好处， 但是为什么不会想到那永恒的好处比现在暂时的好处要好那么多，怎么我们都不愿意承受这些苦呢？不足介意。我是觉得很多的基督徒是，我想将来的荣耀比起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我看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然后他人是非常的现实，后现代是现实，现在基督徒也常常变得非常现实，一切要现在。那而且不断是这样，我看过很多人很多这样的描述啊。最近看到是一个美国的职业球星，他在什么，我忘记他打击手还是投手，反正他在上一场比赛是好得不得了，全场为他疯狂，下一场因为他表现不好被虚得不得了。那么就有人说，哎，这个球迷对你这样反应，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哦，球迷只知道你现在做得好不好，就非常现实。那你看什么歌星啊影星，一些年轻人都是这样，他立刻对他过去崇拜的几分钟就可以忘记，如果现在不是的话。我们对上帝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那过去他所做的我们不放在心上，将来他会显的我们也不放在心上，我们变成极度的现实，结果什么现实的东西都没有。那这里也有那个盼望的神学了，就是希望神学。我们因为将来，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轻看羞辱。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话不太容易了解哈，就是看起来很容易了解，但是受造之物就是指一切的受造物。受造物在等什么？你说路边那块石头在等我显现出来，这神的种子嘛，这什么话嘛？你说这个玉山等着我们这个教会显出来，这什么话？好像很难懂。但是我们可以懂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描述整个的宇宙，好像在盼望什么一样。这可以是一个文学上描述，我们并不知道宇宙是不是真的在盼望，我们不知道那些无生物的东西有这种意识没有。但保罗在讲，即使是上帝创造，也是经过耶稣基督救赎，甚至五旬节之后，圣灵在世界在教会都做了极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一个更好的。就这个是在讲将来，我们已经讲过，现在过去都很重要。过去好像尤其重要，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过去一件事，但将来也，过去给我们信心，将来给我们盼望，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一样仰望我们这位上帝。等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我想就是讲到说末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这里不是说神的儿子单数的耶稣再来，这一定是，但耶稣的再临一定也表达一件事，也同时发生一件事，就是神的众儿女都显出那种荣耀，包括我们。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好像整个宇宙的盼望。当然对这方面圣经没有讲很多，所以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我们实在对现实很觉得很不理想，或者说现实不管怎么理想，不管我们怎么重生得救，神随时的恩典，我们盼望一个将来的美好。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或没有这样的盼望，你真的对现在的每件事都非常的介意，你非常介意。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改良现在环境，而是说我们因为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盼望，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能够对现实，我们能克服，能够得胜。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这句话中文也不通嘛，好像啊。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浮在虚空之下，是因叫他如此的。这什么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受造之物现在一种虚空的状况中，是因为上帝叫你不能不觉得虚空。 那这意思就是跟第五章讲的，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在上帝极其极大的奇妙智慧当中，我们现在还是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啊，当你马上想到传道书的虚空的虚空，其实虚空不要想到这么多的负面，也想到就是受造物的特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固然是人犯罪以后咒诅临到的，都会死亡，都会消失，都会衰老，都会逐渐没有，但就在创造的美好的事上也暗含了这件事。这没有不好，但是暗含一件事，就是万物，这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有讲，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就是你看到这美好的整个的宇宙哈，如果你们学天文物理的，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一切，或者你学历史的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切，不管是物质界的、自然界的，或者这种人文界，这一切的美好是在上帝的带领下的美好，但离了上帝，一切都是虚空的。不只是罪恶加虚空，他的受造的本质也是加虚空的，除非上帝不断拖住他。所以这里叫他如此，我觉得有两个含义，我们的受造万物都是本身是空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因为在罪恶里面，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否则就是虚空的。21节，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这个败坏的瑕疵当然就死亡衰老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很多被瑕疵，我们被律法瑕疵，被肉体瑕疵，被世界瑕疵，现在被败坏瑕疵，意思就是我们不能不败坏。被肉体瑕疵，我们不能不听肉体的。被律法瑕疵，不能不服律法。被罪瑕疵，不能不犯罪。被败坏瑕疵，我们不能不败坏，我们不能不衰老，不能不死亡。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奴隶的图像。所以下面讲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丰富的荣耀当时神原来在创造而且在救赎里面会带给我们的，这种败坏咒诅当中因着神的救赎变成美好的，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以赛亚书特别多，譬如说以赛亚书35章那里讲到第3节，软弱的要使软弱的手坚壮，软弱的手是败坏，坚壮是刚强，无力的膝是败坏，是软弱，这个稳固是荣耀，是美好，胆怯的要刚强一样，然后瞎子眼会睁开也是一样，瞎子便看见，聋子耳开通也是一样，坏的变好的，败坏的变荣耀的，瘸子像跳跃也是败坏的变好的，哑巴能歌唱，旷野有水，沙漠有河，干渴变泉源，野狗躺卧，就荒凉地方有青草，就这里都是一个变化，就像我们的重生得救所带来的，或上帝救赎所带来的，这不是个人，这整个的宇宙，这可能也是基督徒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上帝会让受造物都得到这非常美好。这说得享哈，你看小字就讲，入就进入了。当然得享也可以是这样进入哈。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叹息这个字可能最好的翻译是呻吟，这个呻吟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常常就是惨难或者生产的呻吟，生产的痛苦。那这里是不是有正面的意思，有负面的意思？正面意思就生产完了就很快乐了，痛完了就很快乐。耶稣也有讲过，就在约翰福音他讲到说，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是非常痛苦， 生产完了就非常的快乐，因为世上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人了哈。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哦，等一下，我看，应该是啊十六章，对不起啊，16:21，生产的时候忧愁，然后痛苦，但是后来很喜乐。所以这个生命惨难有正面的意思，虽然苦，但最后结出果子非常好。也有负面的意思，这负面的意思呢，恐怕就是在讲两个，一个是讲创世纪3:16-17，你会经历生产之苦，就那不是在讲到生孩子的喜悦，而是讲很痛苦，这是一个咒诅。人在这惨难是最痛的事，圣经里多次形容过，男人怎么有惨难，脸都铁青了，就是太痛苦了，灾难临到了。这个呻吟也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2:23，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呻吟。现在整个的宇宙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痛苦，哎，很叫我们遗憾，但是又多么真实的说，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今天就是，耶稣都已经做完拯救的工作了，圣灵都降临了，还是这样。不但如此，万物在呻吟，万物在痛苦。这些啊，我想不信主人都可以说啊，是啊，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只是他们不能，或者甚至因此就不信上帝，更不信上帝。但我们就因此更加相信上帝。那我们不是万物受苦，23，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了，但这里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完全得赎。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肉身，所以活在世界还是会受到影响。即便我们已经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律法权势，但是我们因为活在肉身中，还是需要圣灵，需要信心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我们今天已经是圣灵初结果子，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这是可能跟上面连在一起。我们有灵的初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已经有圣灵的果子的人，当然也可以了解成我们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不管是哪一种，就是我们已经得到拯救，甚至结出果子了。或者这个蔬果也可以想到说，就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哈，我们是初结的果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旨，那个意思就是好像定金一样，定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交易一定会成了，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成，但是现在我们能经历到就是定金，好像还没有完全。那圣灵还是一个工作，就是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印记，也是叫我们有把握的，不但是有把握，也叫我们就是确实有这个东西，但究竟还是一个印记。印章盖下来，你有那个权威的印章盖下来，表示是你的，但这究竟还是一个印记，不是那个你有房契地契了，是一张纸，虽然那表示你就有了，圣灵的工作就表示你已经有了，但究竟还不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或者不等于住在房子里。就圣灵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些保证，可以这样说吧，是确实的。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也是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不是说自己怎么样能够确定，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要不然我们真的好害怕。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是圣灵所结果子，我们也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但我们还在生灵。我们希望这神儿子的名分，也就是我们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也就是罪恶的完全的消除能够快一点来。24，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通常都讲得救在乎信心，得救在乎恩典，为什么这里讲得救在乎盼望呢？我想一个好的解释也是说， 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盼望的状况中，这个盼望跟信心关系非常密切，就是将来会非常美好，而且一定的，这让我们活得非常的坚定。那现在也是我们基督徒困难了，就现在基督徒太多是属肉体的了，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各位，这句话很荒唐。盼望在我们中文翻这个字，英文如果是 hope 就没有了，原文我相信有了，就盼望这个字就含有什么？看见，对不对？盼嘛，木字旁嘛，望也是看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荒唐。所见的盼望才是盼望。我看到啊，像这个项羽看到秦始皇在那出巡，好威严呐、啊！看到这个，他是有野心的，马上产生盼望，大丈夫当如是啊！你看到有人开宾士轿车，嗯，你产生一个盼望，我将来也要有宾士轿车。你看到人家是豪宅，你也想要住着豪宅。你看到人家进台大多神奇，你也想要进台大。你看到人家美女多受欢迎，你也想要成为美女。你看到美国的生活多富裕，你也想要到美国去。我们盼望都是产生于我们眼睛看见的，但他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见的，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广大一点，就是你所有的。因为看到常常圣经就得到嘛，眼见为凭，百闻不如一见，看到就好像得到，就好像说摩西希望能看一看，看那个地方就好像得到一样，也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也就不能得神的国，就你看见就好像是你的了一样。那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你已经有的东西不应该再会有盼望，因为已经有的东西，一方面有了你就不需要再盼望了，已经到手了嘛，盼望都是没到手。另外恐怕还有一个悲哀的意思，就你到手你就不再喜欢，就甚至就开始腻了，不喜欢了。这可能是人性，所以爱情需要继续不断的新鲜培养等等，基督徒也是一样。不，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有个很大的困难，我们都在盼望所见的。各位，这里面都有非常合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忘记了神，这就都非常的遗憾了，或者神摆在次位。我不知道我在教会里应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形下怎么祷告，当然我也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会阿们，主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经济的危机，拯救我们脱离失业的危机，拯救我们脱离台湾这个状况或全球金融风暴，大家人心惶惶。可我也都为这个祷告，我也会为这祷告，我也阿们，我也知道失业的痛苦，我也知道收入不足的痛苦，我没有不体，没有不体恤这些，我也没有不同情这些，因为我自己也在其中啊，我知道啊。可是主啊，求你让经济能复苏。如果只是这些，各位，台湾经济复苏结果是什么？就色情业又复兴了，大家活得很快乐啊，吃喝嫖赌又来了啊。你说哦，我们只求经济复苏，我们不求色情业复苏，可这两个能分开吗？对，所以在为每个人祷告，在做每件事，希望他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他病得医治，我们应该照顾看他，都是真实。但我还是要回到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让他认识耶稣啊，那就是让他更快乐下地狱而已。你是不是盼望上帝？简单就这句话。你是不是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不是人间烟火， 这不是说不知民间疾苦，我们都要有这些，但是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在盼望，包括教会我们在盼望世人所盼望的，我们像耶稣说你们不要求世人所求的，可是我们都在求世人所求的。当我们加上一个信耶稣了，但到最后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一个附加的东西，点缀一下。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当然就是神，就是神的荣耀，就现在还没有的，神应许的，我们就忍耐等候。这忍耐等候我们也多次讲过，并不是消极的守株待兔，也不是就在那承受这些痛苦，而是我们能够坚持神要我们坚持良善，其实在艰难当中。好，这就是恐怕我们很熟悉的，不是恐怕，就是我们熟悉的吧。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况且呢，应该翻成照样比较好。照样就是照上面所讲的，如果我们在盼望所不见的，如果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在盼望所不见的神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的时候啊，就都能得胜了。这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当然圣灵在凡，我们在凡事上都软弱，圣灵在凡事上都帮助我们啊，这没有错。不过从这边来看啊，我们的软弱啊，这里又是讲灵啊，各位又是一个灵里的生活，就是你这里在讲到说，恐怕在讲到最直接在讲到祷告，我们的软弱是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这里包括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可不可能在表示我们在这世界上种种的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连那个祷告的，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为台湾求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为自己求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一个一再蒙恩的人，他现在得了癌症，那么我们为他祷告，是不是还是说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医治了以后，是不是他还是不信呢？我们求神让台湾的教会复兴，人数增多，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名人，但这是不是我们应该祷告？当然我们也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先求神的国和义等等。这我想这在现在艰难的时候，你简直是说不出什么了，太痛苦了，也可能信心不够了，然后只是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不，这个叹息又是前面讲的呻吟。你看有三个叹息，有三个呻吟。第一个是22节的受造物的呻吟，第二个是23节的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呻吟叹息。这两个都很悲哀，第一个最悲哀，第二个是得胜中还是有的一些遗憾，第三个就是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圣灵用我们不明白的在替我们祷告。各位，这真理，这段经文哈，我们常常注意的是其他的，但是整段经文包括在这里的祷告以及第34节的耶稣在神右边的祷告都极重要。我们看到圣灵和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通过这个呻吟的世界和呻吟的生命，当然我相信也包括我们彼此之间代祷。就这里其实他要强调的不是说我们怎么，当然有讲到忍耐，不是说我们怎么的扶持，当然也讲到我们的扶持，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有信心，当然也讲到我们有信心，这里讲到祷告，讲到代祷，圣灵为我们祷告。这是不是讲到我们实在是软弱，没有祷告的生活，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好，27节哈，鉴察人心的，这当然就是神了。晓得灵的意思，当然就是圣灵的意思，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话听起来也是很啰嗦，圣灵的祷告当然合神的心意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在我们罪恶的世界、痛苦的世界里面， 我们又没有听到圣灵祷告，圣灵就是在那里好像呻吟一样，我们听不到什么。我们需要确知。那这里就讲到说神知道，神知道其实很多。第一个，神知道我们的心；第二个，神知道圣灵的意思；第三个，圣灵知道神的意思；第四个，可能说圣灵知道圣徒的需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知道一切，你要求，一定要求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求。圣灵知道，所以圣灵的祷告是很好的。那我们的祈求，包括圣灵的祈求，我们都听不懂，还有这么多的呻吟，没关系，天父听得懂，天父知道。那么圣灵的祷告是合天父心意的，圣灵也知道，天父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个圣灵祷告的帮助是很强烈的，会临到我们。这个经文啊，二十七节有很多的很有学问的解经家，还有很多没有学问的灵恩派都说这叫方言祷告，因为这里的圣灵原来是的确没有圣字，就是灵字，就是灵的祷告呢，就是方言的祷告，你根本听不懂的，但是呢，神能懂就好了。我不能否认这种解释，没有根据啊、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我相信也没有做过方言祷告，在面说这是方言祷告。不过，我想我们刚刚那样的了解还是对的，就是圣灵在我们祷告，跟我们好像有那个同哀，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听不懂，但是神懂得，就在这些我们艰难中间帮助我们。好，下面是我们很喜欢很熟悉，也许罗马书我们背的最多的经文了，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翻译的恐怕是也可以更明白一点哈。这看起来很明白，但是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这个大自然或者万事万物呢会互相的工作，互相的帮助，最后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到帮助。但是这里恐怕我们不能不强调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加神使。如果没有神，万事不会互相效力，当神一定在工作，这没有错。这都在讲罪恶世界，当然讲到将来世界也是一样，只是现在罪恶世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死亡、痛苦、不公不义的事，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很欢喜快乐的事，这些事都在神的带领之下，让他最后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得到好处，当然最后得到永远的荣耀了，包括在得到永远荣耀的路上也是万事来帮助我们。各位记得这里，注意这里有讲到两个帮助我们，一个是圣灵的祷告，一个是万事的效力，这都在神的旨意中。好，这里我们也要提出一点，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极少提到爱神，这是其中一个。那么当然他有讲到这些圣徒都是神所爱，都是爱神的，包括罗马书一章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啊，那哥林多前书二章就是，那么对不起，也有讲到，保罗也讲，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就是要我们爱神，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一节的哈。就是保罗讲到爱神的观念是有了，这些间接直接的有，但是保罗讲到神爱的，神爱我们那就更多更多了。也许这两个我们也不要把它分得那么开啊，如果我们在神的爱底下我们就会爱神，或我们在神的爱底下在圣灵不断的帮助也有操练之下我们就越来越爱神， 爱神的人得益处。以下这些我就是不同意冯先生讲法了，冯先生不相信加尔文的解释啊，但我觉得这里的经文恐怕很难否认加尔文解释就是上帝的预定和计划了。这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讲的最恰当哈，不过我们就照经文来看。各位，这个非常叫人困惑或者不能接受或费解的神学背景，却是一个最实际的，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呻吟，但神会帮助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神使万事都效力，神让我们在这些一切的痛苦、失败甚至罪恶当中得到益处。但是不要忘记，谁才能得到益处？只有爱神的人。那谁是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呢？各位，你要提出卫斯理的观点，我姑且这样讲哈，我不是愿意要叫他们敌对，我相信加尔文卫斯理和加尔文的信徒、卫斯理的信徒都是得救的啊，不是信徒了，就是他们这个宗派都有得救，都有没有得救，都有非常神喜悦，也有非常叫神愤怒的。我不要用这两个来分，我只是说，这样讲好像比较方便一点。那我觉得一般的信徒90%以上都是，95%以上都是卫斯理，因为这比较合理一点。但我觉得那个基础必须是上帝的全能。谁是在一切的事上都能蒙福的，一切事上都有益的？谁是爱神的？是神呼召的人，按他旨意。这里像卫斯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呼召了每一个人，神对全世界都在呼召，但是呢拣选的很少，选蒙召的多，选上少，就是说神的救恩这样每个人敞开，那么愿意信靠的，信靠以后愿意继续努力持守的，那就是被拣选的。这样的讲也是我觉得也合圣经，不过我觉得这样讲呢就是有一个，就这是从人这边来了解圣经的时候是这样，圣经也常常从人的了解来描述，事实上圣经的文字就是要让人了解的，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从神那个我们测不透的部分，神的旨意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我们在第九章会看到的。所以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个被召哈，就从人来看每个人都蒙召了，或从人来看每个人都听得到福音，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格里汉的葛福林的布道会里面呼召嘛，啊，愿意信耶稣到这里来，到前面来，耶稣说口渴人到我这里来，瞎人到我这里来，劳苦当中难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呼召，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在第一章就讲了。那这个呼召能不能有效的让人看到自己是罪人，是口渴的，然后看到耶稣救恩而来呢？那是怎么到前面来的呢？那么加尔文对这个经文讲是神的旨意感动了他，叫有效的呼召他就来了。那么卫斯理说这不公平，这个当然卫斯理不会说我们人自己还能选择这个要不要去，从人来看是这个样子，那卫斯理也会说这是神的恩典，但他就不大愿意讲神的恩典，好像这样就一个叫神不公平，一个就是我们在决志要信靠神的时候好像都自己全然被动，好像自己都没有责任。好，这里我要提出一个观念啊，各位觉得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因为这个是太多争议的，我们本来上课也都没有讨论，但各位去想哈，我曾经看过一个加尔文中的一个福音单章哈，这福音单章叫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对了。就是福音单章的福音单章其实是福音漫画，就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传福音说我告诉你哈，就是 讲有神嘛啊，有位神，就跟我们谈福音四律一样啊，有一位神啊，然后这位神怎么爱人，创造了人，然后人堕落了，那个听的人就说啊，停，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他说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他说你要我选择嘛，你要我做一个抉择，对不对 ？Make a decision。你要选择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要信耶稣还是要拒绝上帝，然后你就叫我啊，如果信耶稣就上天堂，拒绝耶稣就下地狱，你要我做这个选择，对吧？各位一定对吗？我们每个人传福音都是这样，这加文中或改革中的福音单上说不是这样，那个人说我知道你要叫我做选择，对不对？那个传福音给他人说 No，我没有叫你做选择，我告诉你，你已经做选择了，你选择下地狱。哎，这个话很对。当你跟任何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根本是在选择，他在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上帝，对不对？重点在这里，那个人就跟听的人讲说，你根本没有选择的能力，你根本没有选择信上帝，你一直都在选择要下地狱。如果你有选择，你根本不在被迫的选择中，你选择下地狱，你选择不信上帝。我要跟你讲的不是叫你做一个选择，我要跟你讲的是你需要相信上帝。当你说相信上帝不就是选择吗？不，那个福音单张的特点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信靠上帝也是上帝恩典，你没有办法做这个选择的。你自己再想想看，这个讲法也很对。今天这世界上有谁好像起码从他听福音以前，有谁自动的选择上帝的？没有了。我们都自动的，如果叫选择的话，我们自动选择不信靠上帝，这是我们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的，甚至连犹太人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听到福音以后有改变，那这个卫斯理跟加尔文都是一样，这福音让你感动，你圣灵界的福音感动你，愿意信靠上帝。所以即使你如果说有选择，也是神仙拣选了你才能做这个事。但这一点就是卫斯理不喜欢讲的，你讲的就好像说人变木头了，你再讲就是神变成一个暴君，他选这个选那个，不选这个不选那个。我想我们不要介入这种争执，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确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从人来看我们是做了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确是在上帝看不见的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里面，神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回应他这个呼召。这神学上争执我只讲到这里，我就不希望有什么争执。我觉得从神那边来，简单来讲，从神那边来他定了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从我们人那边来讲，我们要做一切的选择，一切是未定的。好，谁能得到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如果照加文讲法，就是按着他旨意拣选的人，然后蒙呼召他的人，这些呼召就让他能够有个正确的反应。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个我们更不喜欢的字眼，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面有太多我们难以解释的这些翻译啊，不过我们简单讲，这个预知，预先所知道就是预知。而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所知道的人，神所晓得的人，那个意思的确有爱的意思。我不认识你，我不爱你，我认识我的羊，我爱我的羊。那这里预先所知道就有预先所爱，有预先所拣选的意思。他预先所拣选、所知道、所爱的人，这根据第九章更是这样讲，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翻译不好啊，就应该是就 预定他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他预定他们将来会变成神的儿子的样子，他们能历经患难还站立得住，这是很强烈一个预定论的一个根据，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哈，就是耶稣好像是我们的哥哥一样，当然他不是我们的哥哥，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就是儿子来讲，我们也沾着他的光，以至于他复活出熟的果子我们也跟着复活，他所走的路我们也跟着他走，他会得荣耀我们也会得荣耀，但其实我们当然是远远不配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艰难，注意第八章十八节所讲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软弱，这么多的罪恶，整个的宇宙都是这么的难，有的时候教会这么黑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真的能够走到底。保罗说你能走到底，万事乎会为你效力，圣灵为你祷告，因为你是爱神的人。怎么知道你是爱神的人？因为神呼召了你，最后就会让你成为他儿子的样子，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好，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哎，这个次序跟前面好像不一样，或者说前面的讲到的是在第二十八节，他先呼召然后才讲到好像预知，但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在预定他们，预定他们再招他们。各位，这个次序，这个这段神学叫做这段叫救恩的次序啊，加尔文中非常喜欢谈这些，是很重要的经文。我想各位可能有一点糊涂了，现在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永恒的事放在时间的次序里来讲一下，看看能不能讲得通哈。就我们先到三十节，很简单讲，神预定谁会得救，神就会有效的呼召他们来，呼召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这都是啊，耶稣为他死，他会信耶稣，他会因信称义。称义的人，他就很简单的略过那些成圣啊，还有受苦难的过程，就最后会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在加尔文讲到救恩的次序，就是说救恩的保证，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有神的保证在神的手里。我想卫斯理也不是不要这种保证，只是他不要这种保证变成上帝好像变很蛮横的拣选某些人，更不要让这种保证变成有些人的懒惰不上进。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但我在希望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是让我们能够不懒惰的一个根据。好，现在讨论一下哈，或者讲一下这个预知和预定，这并不是一个完没有关系的事。如果你们不觉得不重要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谈到说是这个预定论啊，叫人很讨厌，因为上帝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去选这个选那个哈。这我们到第九章会继续看到哈。就有人说我们不要讲神预定，像卫斯理他会比较同意神预知，看次序好像也是这样。什么叫预知呢？神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上帝，他预先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然后他根据你将来会怎么样预定你会怎么样。各位，这当然逻辑上有点矛盾了，或逻辑上有点不通，但你要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各位，神如果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不得救，这你在第九章会继续问这问题啊，看到这问题，就是神好像太残忍了，哎，很不公平。所以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就像卫斯理他所强调，就是神好像是一个，就是他能看透历史，他知道你将来怎么样，他就预定你一定是这样，他先知道会这样，然后他就预定你会这样。就预知是比较重要，预定比较不重要。各位，这 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上帝没有预定人不得救，上帝没有预定人犯罪，上帝没有预定人做这些恶事，上帝没有预定不救一些人，他只知道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就让这些情形更确定而已。这个是希望减轻上帝的罪恶，而且增加我们人的责任感，是很好的，但这有问题。各位，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一切，我们先说上帝预知了一切，上帝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预定亚当夏娃堕落，他没有预定天使堕落，他没有预定犹大卖主，他没有预定这些事情，他只知道这些事会发生，好，那么上帝就好像是无罪了。可是我请问你，如果我们这样讲好了，我看到一个，我也看过这样的故事啊，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他听不见，他是聋子，这小孩子在铁轨上玩，你离他只有十尺，很近哈，你看到他在铁轨上玩，然后他的后面远方有火车过来了。于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即使我不是全能预知的上帝，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又假定这是一个转弯，你看到了，火车司机没有看到这一点，火车司机没有看到前面有个小孩子，那么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做任何的事情，你预知一件事，再过一分钟或者半分钟，这小孩子会被火车碾成肉饼，你预知一定会发生，你预知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不做任何的事，各位，你会什么事都不做吗？如果你离那个火车离铁轨只有十公尺或者只有十尺甚至只有十寸，就是你自己不会被碾到，然后你看到火车会来了，你知道你不做任何事，你预知100%会发生一件事情，就他会碾死，你难道不做一件拯救的工作吗？你不去救那个小孩子吗？你一定会救吗？你不救就是你很残忍嘛。还有一个可能你不救，就是你很无能。这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听说有一次，这在多年前，就你知道纽约的地下铁都是就跟现在的捷运啊，现在捷运应该更好了，就是有那个这有在中央车站在那里控制的，有一个控制员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两个地铁相对而行的地铁调到一条轨道上，当他发现他犯这个错误的时候，没办法改变了，他没有办法通知这两个火车，就再过我不知道是10秒钟还是一分钟你们就会相撞，他没有办法，他就应该两个相向而面对而行的是在两条轨道上，他把它放在一条轨道上，于是他预知一件事，一分钟之后会死伤惨重，他没有办法改变，他没有办法通知，他没有办法叫他们刹车，他只能赶快通知医院，赶快想办法，等一下很多人会死伤，紧急抢救，听说这个人后来发疯了，真的也发生了。各位，上帝是这样的人吗？他知道有人会信他，有人会不信他，有人会堕落，有人会卖主，有人会怎么样，但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是预知会发生这样的事。各位，强调神只是预知，神没有预定，是希望减轻神的罪恶，可是反而加重了神的罪恶。因为有两个可能，一个神知道会有这些不幸的事发生，他却不去拯救，那他很残忍；第二个是他知道这些事发生，但他不能拯救，他能力不够。这是很多神学家现在在做的一件事，他们说神不能够做， 他们要维护神的慈爱，神很爱，神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也有圣经的根据，神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但神不能叫每个人都得救。当然你可以走普救论的路，就是最后都会得救，但是这样又造成一个麻烦了，就是人的责任感就都没有了，反正最后会得救嘛，魔鬼都会得救，那我干嘛信耶稣嘛？你说你会在地狱里一万年，好，长一万年以后还有永远的，那一万年算得什么？你一年，你一兆年都没有，你最后会得救？你用普救论来救上帝，上帝最后会救每个人。如果你不用这个办法，就是上帝知道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不得救，神没有预定，就是这样发生。哎，神不想想办法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意吗？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两种，你知道会发生你却不能做什么，或你知道会发生你却不愿意做什么，这两种不管哪一种对神都是无限的伤害，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我是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相信神在每件事上都掌管。就很多的神学家在讲到说，神并不知道这个，神并不知道那个，神不晓得。那我要再问一下吧，神不晓得犹大要卖主啊？神不知道哦？神知道，神知道，神为什么不防止这件事？因为他没有能力防止这件事，因为他不愿意防止这件事。各位，这两种替神解套的办法都很不好哎。神不愿意改变犹大的心，神不能够改变犹大的心，都不好。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或者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你说这些事实在在神的手里，我觉得基本上解决。你不能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说神没有在其中完全掌管。如果神没有在其中完全掌管，各位，我们信的就是枉然。这个宇宙神掌管一兆件99.99%的事情，只有0.001%的事神没有在掌管。通常我们说那是魔鬼的事情，那是罪恶的事情，那是海啸发生的时候，那地震发生的时候，那是犹大卖主的时候，那是伊甸园魔鬼试探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没有管，神那个时候打盹了，神那个时候睡觉。各位，如果可以有一件事这样，可以有一万件这样。如果神在某一个关键上会睡觉，他不知道啊，他居然，哎呀，蛇去引诱了我的儿女，哎呀，来不及了。那各位，神还会继续犯这个错哎？所以我觉得，不仅是我觉得，而且圣经上没有讲说神有在一件事上他不知道，而且他不在掌控。我花这么多力气要讲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否定预定论，我们否定神在每件事上掌管，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神是坏的。但如果神不是坏的，而这些事发生了，就神很无能啊。这是很多神学家现在讲的，就是神看到这个世界罪恶，就是有个叫开放的神观，也是一些福音派慢慢变成新派讲。就神看到这些罪恶，他爱莫能助，他跟我们一起痛苦。各位，我也不要信这个神，我不要信一个神，他看到我得癌症，哎呀，我跟你一起哭，我也难过，但我也医不好你。我不要信这个神，我要信一个神，他有能力，他也在掌管这件事。但是癌症还是发生了，那怎么办？最起码我有一个答案，这个神不会做错，但他在掌管。我不能接受一个，哎呦，神也许听祷告，也许不听吧，也许神会医治，也许神不会医治，这个也许神医治，也许神不医治，我知道，这我也同意。但我说这件事情不在神的掌控中，我不能同意，因为那样我们就很悲惨。这宇宙即使有一件事神不能掌管，那太可怕了，有一件事就有一万件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孩子在这个地方停下，孩子也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孩子也知道这个事情从来不是我们够聪明就能明白的，这从来也不是我们够读了够多的书就能明白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管是任何一个属灵伟人或神学家解释都不一定正正确，但我们知道圣灵照着神的意思祈求，照着神的意思光照我们，我们求圣灵光照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